大董太和闯进屋内，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看，只见三个人蒙头大睡。董太和照中间一个人的脑袋举刀就中，就听到咔嚓的一声，那个人没动弹。董李照另一个人也给了一刀，也没动。哎呀，怪呀，怎么不叫唤呢？不对吧？把被撩起来一看，啊，没人。在被窝里放个雨伞，摆成三个人形，把雨伞剁坏了。糟了，赵匡胤跑了，快追！那么三个人哪去了？这件事多亏郑子明，睡觉前他吃了一锅家常饭，又喝了一肚子凉水，睡了半个时辰就受不了了，胃口胀得难受，肚子疼得睡不着，爬起来奔茅房，茅房在后院的房山头，他正要接手，就听屋里嘁嘁喳喳的说话，正是董太和商量杀人呢。郑恩听个满耳，也顾不得接手了，跑回来叫起赵匡胤和柴荣一说。赵匡胤问：“你听清了吗？”“
那还能说吗？”
柴荣说：“怎么办？”“
不要紧，咱们快跑。”
赵匡胤把雨伞放在被窝里盖好了，然后提着兵刃。柴荣今天也急了，没有兵刃能把雨伞大提着的，偷偷的出来，前后门都关了，三个人从墙上跳出去，转到大门前，不能这么走，非出了这五虎不可。赵匡胤和郑恩埋伏在大门的一左一右，柴荣退到对面的房山下。这时董太和见屋里没人，心慌意乱，连忙退出来高喊：“快出去追！”打手们点起灯笼，举起松铃子，董狗子开开大门往外跑，董李第一个冲出去，这小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。就在这阵，左边的郑恩举起大铁扁子，当头一下，打董李脑浆迸裂，尸体倒在地上。打死人了！董狗子一喊，董志冲出来，眼睛往左边看呢，赵匡胤在右边窜上来，奔着董志的后脑海啪就是一棒。董志当场废命。啊，董太和见两个儿子死了，像中了疯魔一样冲到门外。赵匡胤和郑子明一条扁担一条大棍同时往下砸。董太和身子真利索，一个燕子抽手唰一下子窜到大街上，两人都砸空了。这阵董狗子董仁也出来了，围上郑恩、董太和和赵匡胤打起来。董太和虽然有一身好功夫，怎奈他是六十有余的人，又加上死了两个儿子，精神恍惚，眼中挂泪。赵匡胤正在年轻，血气方刚，越战越勇，三打两打，一棍子嘡的一声把董太和的刀崩飞，接着一个夜叉探海，盘龙棍奔董太和的后背砸下来。董太和吓得往后滴溜一转身，这一棍子倒躲过去了，没想到郑恩举扁担往后抡，啪的一下子正打在董太和的太阳穴上，当场废命。董太和一死，打手们纷纷后退，只有董仁还在拼命要替父报仇。就在这阵，院里有人高喊：“董仁呐，住手，别打了，过路的英雄，给我家留条根苗吧。”赵匡胤听声音虚晃一棍，往旁一撤身，站稳身形，回头观看，只见院里走出个老者，有两个伙计扶着，正是董太和的爹董庆。董庆哆哆嗦嗦地说：“
董仁呐，好孙子，别打了。”“
爷爷，我要替我爹爹报仇。”“
哎呀，孩子，你爹他该死，是自作自受，害人如害己呀。孩子听话，再打你命也没了，把刀扔了。”
董仁也知道打不赢了，忙问：“哎，朋友，你是谁？”“
哼，
大英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赵匡胤。
哦，
董仁点点头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哎，好吧，我们家认倒霉了。郑恩说，不认就比量比量，冲那个老老爷子留你条小命，今后学好，别再横行霸道。哎，二哥，大哥，咱们走。
此时董姓躬身施礼，千恩万谢。再看赵匡胤等三个人疾步如飞跑出独龙庄。
这个老掌柜的董庆是个明白人，自己的儿孙干尽坏事，民愤又大，私设税官，违犯国法，该死，所以吃了个哑巴亏，没有去告发。董庆叫孙子收尸发丧出殡，按下不提。再说赵匡胤他们离开董家桥，天光已亮。此时赵匡胤心里特别痛快，为民出了一大害，这回没了那辆散车倒也轻快。三个人掉头奔夜都走，一路上饥餐可以，小心夜住，分指一日。这天来到夜都，古代的夜都位于现在的河北大名县，当时那是后汉的边境，北接契丹，是重要的军事防地。赵匡胤到这一看呢，城外的庄稼茂盛，城关买卖兴隆，一片繁荣景象，可见本地的官员治国有法，安民有方。城头上高挑着汉朝大旗，独口架着炮，守城军卒精神百倍，各持兵刃巡视周围。城门大开，出入的行人是络绎不绝。赵匡胤看罢点点头，同是刘承佑的天下，这里和东京大不一样。东京汴梁期待成群，衣服褴褛，行人脚步匆忙。再看夜都，房屋整齐，道路洁净，百姓脸上喜笑颜开。三个人过了吊桥，刚要进城，一抬头，见城门洞前站着十几个当兵的，旁边贴张告示。行人到告示前止住脚步，往上边看了看，扭头就走。三个人离得远，看不清。赵匡胤小声说，哎，那贴的是什么呢？郑恩说，管那么多干啥，往里走呗。不行，大哥你看看去，我们在这等着。柴荣点头，来到人群外跳脚一瞧，挂的是一张恶人图，画了个红脸的武生，凝眉瞪目，手拿金棍要行凶的样子，旁边写着国家侵犯赵匡胤。啊，柴荣的心直跳，怎么这个地方也抓过二弟呢？他又仔细端一下那张图，哎，画的还真有点像。柴荣摸不清底细，连忙退回来，冲着哥俩一使颜色，他们来到官厢的僻静之处。二弟啊，那上画的是你，悬赏抓你呢。赵匡胤的心凉了，在外边漂流这么长时候，好容易来到夜都，想不到还没跳出刘承佑的管辖之地。大哥，你和老三进城偷亲，我不去了。你上哪去啊？我要飞走天涯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哎呀，不行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更容易叫官军抓去，还是投我姑父。大哥，城门上挂图抓我，再上他家，那不是自投罗网？哎，咱们是弟兄，我是他妻侄，冲我也得收你。大哥，别忘了，郭威是刘承佑的大臣，他能为我违抗圣命吗？
郑恩说，对啊，我二哥不能去啊，你姑父还得把他抓住，打入木龙囚车，送到京城行宫受赏呢。冲这个我也不去了，二哥咱俩走。
柴荣听这话急得脸红脖子粗，二弟，我姑父为人你不知道，听我父亲说，他为人公道，讲义气，爱惜人才，你的底细他不清楚，就听朝里的一面之词，皇上叫抓他不敢抗旨，
我去把你的所作所为和他老一讲，准能收下。凭你的能为，他能打板把你供起来。
郑恩问，他要是不收怎么办呢？
那也别怪我无情无义，断了亲戚我也和你们在一块儿。赵匡胤听了柴荣的话，心里非常感激。大哥，我是怕给人家添麻烦，叫人为难。要是这么说，咱们先找个店房住下，你自己进城打听一下，到底元帅是不是你姑父，姑母还在不在？你们姑侄相认了，再把我的事告诉他，能收更好，不收也别勉强。
也好，三个人在官乡找个店房，东街有家盛友店，里边挺干净，伙计把他们让到厢房，要点饭菜，吃喝一地。
柴荣打听伙计，夜都大帅是谁？伙计告诉他，元帅叫郭威，夫人贵姓呢？
不知道夫人姓什么。柴荣心里也没底，如果姑母不在，亲戚也就远了，
怕人家不认，反惹是非。他找店房，借了文房四宝，写了个偷亲的门贴，带在怀里，心想先拿这个贴子去试一试再说。到了次日，吃过早饭，柴荣要走，赵匡胤往外送，是再三的嘱咐，
大哥，行与不行，你可回来送个信儿，免得我们挂念。
哎，柴荣点头答应，奔城里。那个城门洞这一瞧，和昨天一样，那十几个当兵的还在那块守着门，看告示的人也不少，谁也不说，谁也不论，从当兵的身旁过去，也不拦，却也不查。柴荣也进了城，打听明白帅府的下落，直接的来到辕门前，站在门前抬头一看，嚯，这个门口好威风啊！胆小的不敢进去。当差的最小是六品官，一个个挎着腰刀，舔胸叠肚，撇着嘴，眼睛全往上瞧。柴荣刚到门前，这些人一起喊：“来人了！”鬼头鬼脑的，后退，滚开！柴荣这个人忠厚老实，举止稳重，讨不出别人骂。今天也没办法，强做笑脸儿，抱拳顶手。哎呀，差官大人辛苦了。我是外乡人，远路而来，求见郭元帅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乃庶民百姓。
老百姓还想见元帅，真不知自爱。
我有事啊，
元帅日理百机，公务太忙，不行。
我这有个门贴，劳您送进去行吗？
没功夫。
哎呀，我是偷亲的。
别穷极生风了，冒认官亲，走。说完伸手推柴荣。柴荣心里不好受，官民之别太厉害了，想见面都难。我也是八尺男儿，为啥非得偷亲呢？碗边饭吃不饱，周济一时不能管一辈子，低三下四的我受不了，不找他们了。想到这儿，一甩袖子离开帅府辕门，他走了几步，拐过大墙又站起来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不是耍脾气的时候，我不靠头亲戚行，二弟三弟怎么办？二弟是国家罪犯，各处追拿，上午栖身之处，下午追杀之地，三弟也无家可归，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能不管吗？那哥俩不定怎么着急呢。哎，还得回去，弟在人下不得不低头，将来我要时来运转，得个一官半职的，
绝不能像他们这样无价无畏。
前门是进不去的，看看有没有侧门。他顺着大墙往后绕，在北边有个大门，没台阶，看样子是走车辆或府里的家人出入的地方。两扇门虚掩着，门前也有军校把守。柴荣远远的看着，不敢过去，怕也不让进，白染一水。就在这时，大门一开，打里边走出个丫鬟，手里拿个纸包，来到门外说：“二位金爷，哪位辛苦一趟，老夫人有话 明天到万佛观去烧香，这里有几两银子送给观主，叫他准备准备。
哎，我去。
其中一个人接过钱就走了，丫鬟回头刚要进去，柴荣想，我和丫鬟说说也许有门。想着这行走几步来到门前，哎呀，这位姑娘请留步。没等丫鬟说话，那个把门的过来了，
干什么？
我有事情。这个丫鬟回头看看，见柴荣面带忠厚，不像歹人，便说，军爷，容他把话说完。门军冲着柴荣一瞪眼睛，哼，你要说不出子午卯酉来，看我怎么打你。这位姑娘，请问元帅夫人可是姓柴？
啊，不错。
数个字说，可叫柴姨娘。
要住口，你怎么叫我们老夫人的名字？
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找对了。我这有个门厅，求你交给柴夫人。
要，这可不成。我们是内宅的，不管外边的事，更不管传书递信。老夫人知道不答应，有事你到前边去吧。
不，姑娘，我是柴夫人家乡来的，特意偷听，这有门贴，你交给夫人，她自然明白。那位说，柴荣怎么不直接说呢？我是他侄子，来找姑妈来了。
不行，
如果老百姓倒可以，郭威现在是朝中的功臣，独占夜都，离朝的大臣是海外的天子一样，执掌生杀大权，统领千军呢、柴荣是个犯散的老客，地位差得太悬殊了。往往也有富而不仁的，不认亲的不在少数。你说偷亲，手下人都不相信，说不定见不着郭威，叫手下人给折腾死了，说话得留有余地。柴荣恳求丫鬟，这一招可真好使，到底是女孩心肠软，见柴荣怪可怜的。这么办吧，我拿进去看看，夫人要是高兴我就交给她，要是不高兴，这个门贴我可不给你送出来了。
好吧。
丫鬟转身进去，柴荣在门口转来转去，心中不安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送到，到底里边那个夫人是不是我姑妈。过了挺大的功夫，丫鬟出来了，那位壮士，夫人叫你进去回话。
是。
把门的见丫鬟叫进，也没敢阻拦，柴荣跟着小丫鬟进了殿门，往前绕。院子里一色是方砖铺的甬路，两旁栽种花草，房屋是前出廊后出厦，起起飞檐，画栋雕梁，里边的仆人穿梭相访，他们急了拐弯的转到一个单独的跨院，青砖的花墙，两旁边栽的花草，芳香扑鼻。到了门口，丫鬟说，这位壮士，你到里边可规矩点啊，眼睛不许乱瞧乱看，夫人怪起来我们可吃罪不起。
是是是。
启莲龙进了屋，刚进门，丫鬟用手一指，快快跪下，上边就是老夫人。柴荣连看也没敢看呢，帅夫人在上，小人有礼。就听上边有人问，你姓什么？
我姓柴。
要什么呢？姓柴名荣，字君贵。你是哪里人士？
我乃徽州人，后搬家到沧州。
哦，你祖父柴婆怎么称呼呢？
数个字说，叫柴仁翁。
你父叫什么？
柴守礼。
你叔父柴守之。
哦，
你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找我的姑母，叫柴姨娘。
你们多早分手的？
12年了。你抬起头来。柴荣往上一扬脸儿，他这才看见对面雕花的太师椅上坐着位老夫人，50来岁，满头的珠翠，光彩夺目，身穿玄色绣花的上衣，下边是百褶裙子， 长得温柔典雅，体态安详，身后站着四个丫鬟。老夫人说：“你可认识老身吗？”柴荣摇摇头：“哎，儿啊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真认不出老身，我就是你的姑母柴姨娘啊。”柴荣擦擦眼睛，仔细的瞧瞧。别怪他不认识，分手的时候柴姨娘是个贫婆，又黑又瘦，如今成了贵妇人，又白又胖，也富态了，柴荣上哪认得？老夫人站起来走在了柴荣身旁，眼中含泪，仔细的端详，看看柴荣和他的哥哥柴周礼长得一模一样，骨肉之情，千金扯干了。老夫人拉起柴荣是放声痛哭：“儿啊，你可想死姑妈了。”因为站得近，柴荣也辨认出来了，正是姑母，这更觉得委屈了。姑母，侄儿见到你好不容易啊，怎么丫鬟难为你了？这句话可把那个小丫鬟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我可没有难为公子啊。柴荣给讲情啊、哦，还多亏他呢，不然我们姑侄就更见不着面了。那好，丫鬟你起来吧，快见见，这是你们的少爷，我娘家侄子叫柴荣啊。少爷，我们给您道喜了啊。同喜同喜，老夫人见到娘家人了，觉得这个亲呐、啊，把柴荣拉到身边，左瞧右看，就是看不够。孩子，我惦记你们一家子呀。头几年我和你姑爷出来之后，在军营里这走那走，出兵打仗，提心吊胆，也顾不了你们。自从刘王登基之后，你姑爷是开国老臣，当了大官，我就惦记着娘家人呐、啊，派人找了几次也没找着。谁知道你们搬家了，我可没少烧香祷告啊，今天可把你盼来了，这可太好了。我和你姑爷呀、啊、哪样都好，就是没给他留儿女，总觉得对不起他，你这一来也叫他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丫鬟，快给元帅送信儿，就说我侄子柴荣来了，叫他早点回来。哎，柴荣说：“等等，姑妈，先别找我姑父，我还有话和你说呢。”哦，柴夫人以为是娘家穷缺钱花，那你就说吧。这件事不传六耳。哦，丫鬟退下。是，丫鬟全出去了。老夫人这才问：“柴荣啊，什么事儿啊？”“姑妈，我带着两个穷朋友。”“在哪儿呢？”“在店房里。”“嗨，那就派人把他接来呗，叫他到我家来。”“我怕姑父嫌弃。”“嗨，不能，别说是来两个，来二十，来二百，咱家也供得起。”“您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？”“是谁？”“我说完了您可别害怕呀。”“哎呦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们俩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一个是卖油的，叫正恩，另一个叫赵匡胤。”“啊！”柴夫人听了一愣：“哪个赵匡胤呢？”“他父也在朝里为官，叫赵匡胤。”“哦，是不是闹京城杀死玉帝恶人图上画的凶手赵匡胤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哎呦，我的宝贝，哎，你教谁不好，怎么单教杀人犯呢？”“姑妈，你不要听人谣传，赵匡胤乃盖世英雄，天下奇才，关西路上的好汉，他杀人是为民出汗，不是无故行凶。”“孩子，你说了半天他不也是杀人了吗？”“这可不行，天子派钦差送来恶人图，圣旨写得明白，如果有窝藏凶手者，灭门之罪。” 他是祸根呐、啊，不能留啊！孩子，快把他打发走。姑妈，我和他已经结为金兰之好，生死弟兄，我怎能服役？一路上多蒙人家照料，如今我有存身之处，能忘了朋友吗？姑妈，还是把他留下吧。孩子，姑妈我没有近人，娘家只有你一个根苗，咱们两只守一个，什么事姑妈都依着你，唯独这个人不能留。再说就是留下也不行啊，要叫你姑父知道也不能饶他，还不得抓住他押往京城，就得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，真要死了，你说在我家里抓走的反为不美。这么办，我给你多准备金银，你打发他远遁他乡，怎么样？姑妈，他被昏君逼的无有安身之地，你叫他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没地方去就上我家呀，不成？那你要不收他，我也和他一块走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你可不能走，咱家没人呐。那你要要我就得要他。柴姨娘被侄子难住了，刚见面侄子要飞，有点舍不得，收下赵匡胤就要招来横祸。柴夫人没了主意，柴荣说，姑妈，此事可瞒着我姑父和众将，先把我二弟接进府，弄个地方住下，再从长计议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招还行。怎么办？我后边有三间佛堂，把他抱出来先叫他们住下。柴荣一听可高兴了，谢姑母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别回去了，不行，我的小弟兄都等着我回信呢，今天走明天就回来，我就老也不走了。也好，那也得换换衣服吃饱了再走啊。柴荣推迟不过，沐浴更衣，老夫人又给拿了50两银子留给赵匡胤他们换季的。柴荣带了钱，拜别姑母，由丫鬟从后院门送出府，来到了外边。柴荣这个痛快呀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找到了姑妈，这回我们三个人就有存身之处了。在街上买了2套衣服2双鞋，扯的包脚布，包在一个包袱里，背在了身上，出了城门，来到圣友殿，见着那哥俩一说，赵匡胤也乐坏了，三个人一夜也没睡，这回算有了安身之地，再用不着在外边转了。次日三个人梳洗已毕，换上了衣服，吃完早饭，付了殿钱，是直奔夜都城门。早晨起来，出入城的人特别多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三人裹着人褥子就进城了。他们绕来绕去，就来到了帅府旁的胡同口。柴荣说，兄弟，在这等一会儿，我先跟门军说一下，回来找你。哎，匡胤点头，柴荣走了。这哥俩站在胡同口等着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功夫可不小了，正闷急的抓耳挠腮。二哥，柴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咱们看过去。好吧，两人刚要往前走，忽然就从身后有脚步声。匡胤刚要回头看，一只大手砰抓住他的肩头。啊哈，赵匡胤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。